只是南国跟北国的见证，不是的，迦南地是一个，所以见证当然是一个，基督的丰富是一个的，你不可能把它分开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为着政治的原因，好了，现在南国有南国的，北国有北国的，所以当然了，等到后来，现在很清楚，耶路撒冷还在那里，大卫的宝座还在，圣殿还在，现在呢，就南国的人到了每年到时候去过节的，很自然的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肩膀上？在两个支派的神的子民的身上。那十个支派呢，他们也有见，他们有合一，他们也想合一，不过那个合一不是神心目中的合一。所以现在明白有两个很明显的局面，十个支派他们是不是神的百姓？当然是。十个支派是不是神的儿女？当然是。神爱不爱他们？当然爱他们。可是呢，现在很清楚的，他们有个合一，不是神心目中说的合一，他们的合一乃是十个支派的合一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你看见说，虽然有见证，虽然有大卫的宝座，你看见真的关心大卫宝座、关心神的见证的，乃是两个支派，不是十个支派。他们都是神的选民，但是很清楚的，你看十个支派，他们关心是我们能够合一，我们十个支派能够在一起就好了，只要有不要有人把我们的心夺去就好了。他们没有想到神的事，所以我们不能说十个支派不是神的子民，是，但是很明显的，今天的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，他们很明显是十二个支派里面剩下了两个支派。所以那个原则是什么原则？那个原则是圣者的原则，意思是说，本来这个整个见证的责任是我们一起来背负的，现在呢他们不来了，他们有他们的原因，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起来担负那个责任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们可以把门关起来，我们不能。所以等到这个，当你读到这个尼希米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门叫做以法莲门，现在他们来都不来了，你还需要以法莲门吗？来都不来了，你还要准备好随时随地，他们如果来的话有个地方可以吗？当然就不需要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两个支派他们后来也犯罪，后来也被掳，但多多少少他们关心神的见证，也维持神的见证。你们来不来是一件事，浪子回家，浪子出去流浪了，但做父亲的在他的家里拥有一张床是不做浪子的。所以从前有个真实的故事啊，有一个浪子终于回家了，他回家的时候，诶，这门一推就推开了，他见到父亲坐在那里，他就问父亲，他这个怎么搞的，这么门都没有关呢？他的儿啊，自从你离开以后，这个门从来没有关过的。所以要记得，浪子可以不回家，浪子可以是浪子，你怎么知道人是唯一神当初合一的见证呢？因为你的门永远是开的，你不能因为别人十个支派不来了，我们就关起门来了。没有，你随时随地有一张床，如果浪子回家，那张床一定是他的。如果以法莲来的话，以法莲一定有个地方可以聚集，十二个支派一定可以聚集的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所聚会的地方，你只是为着大家在一起彼此相爱呢，还是你随时随地准备好？如果今天主在这我们为主做见证的话，随时随地可能有的人就要回来的，可能来本来在北本来可能他们不来的，有一天就来了。弟兄姊妹，随时随地把门打开，这个就是那个合一的见证。大家可以说，你们十个是一个，十个是一个北国，现在南国，南国好像变成另外一个单位了。没有，你看见吗？南国虽然是南国，但是见证是一个见证， 时候到的时候，就像西西家的时候，他一写信，你看见了吗？北国人就来过节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从政治考量来说的话，那西西家一定要被人论断的，但那个时候不，那个时候已经快沦陷了，北国已经快沦陷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记得，大家要的是神自己的同在。所以西西家呢，也写了好几首，如果根据内政的话，也写了好几首上帝的诗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西西家有个心，虽然好久好久北国都不来南国了，大家都不来了，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局面，那是你的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如果只要主在这里有他的圣殿，只要主在这里有他的宝座，那弟兄不要忘记，谁来维持这个见证呢？是这一帮人来维持见证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神的儿女，有的神的儿女不关心神的见证，只要蒙恩得救就好了，只要我们这一些人在一起就好了。我们都是讲温州话的，所以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聚在一起。我们是讲广东话的，我们就聚在一起。所以只要能维持我们的合一，只要我们能有吃有喝，只要我们的属灵长大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人关心，有人不关心。这就是后来告诉我们，等到被掳以后，你看失落的十个支派就分散了。为什么神让他们分散？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在乎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恩典叫做归回的恩典。谁有归回的恩典？你看两个支派有归回的恩典。不管你失败不失败，不管你的光景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，只要有一天你关心神的见证，你在乎神合一的见证，你在乎神的同在，你在乎大卫的宝座，弟兄姊妹，你会跌倒，你会失败，你会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有一天过了70年，你从巴比伦可以回来，这叫做归回的恩典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本来有十个支派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十个支派就被掳了。所以想想看，很多人就说神的话到底算不算话呢？因为今天犹太人加起来只有一千多万人呢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所谓的犹太人就是犹大支派的人。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，他们这一班人叫做犹大人、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，犹太人不是所有亚伯拉罕子孙的全部的后裔啊。如果你把它加起来，你要乘多少倍才对？本来一点都没有错，以色列的百姓、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很可能有的人就可融合到中国去，很非常可能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的话是不会错的。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等到被掳70年以后回到耶路撒冷的，多半是两个支派的人，其他十个支派已经走了，在乎他们的态度。如果你们精打细算，当然了，如果今天你不负见证的责任，很清楚啊，现在这个圣殿所有的开支谁在那里背负的？当然是南国。整个大卫王国所有的开支谁在那负责？当然是他们。所以如果今天精打细算，如果属灵光景不对，你当然有，你当然就怎么样，很自然有个东西叫做北国，很自然叫做南国。但是主当初的旨意是这样，虽然大家政治看法不一样，没有分开的理由。政治的，就着政治的原因来说，是两个国，没有说一个南国一个北国，但是大家还得要相爱，不能因为政治立场不一样，大家就不相爱了，不能，大家都是神所拣选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谁要做得胜者？明白吗？那得胜者是怎么产生的？得胜者是因为犹大曾经把谁卖了？把约瑟卖了。他有一天他说，我要替童子做保，那个童子就是便雅悯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 就是因为犹大悔改了，他体贴了父亲的心。当初是谁撕碎了父亲的心？是犹大建议说把约瑟卖掉，然后呢用他的彩衣上面涂上血让父亲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听见约瑟约你听见雅各说约翰撕碎了，约翰撕碎了，是谁撕碎了父亲的心？犹大。所以一直等到他在约瑟面前承认，告诉我们说这童子的心是和父亲的心相连。如果你早知道便雅悯的心是和雅各的心相连，你怎么不会想到约瑟的心是和他父亲雅各的心是相连的？当你听见雅各，当你听见父亲说约瑟撕碎是谁，是谁撕碎了父亲的心？所以清楚的很，明白吗？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他们愿意清楚的很？如果按照当时分产业来说的话，很简单的，第一是犹大支派的，第二是约瑟支派的，然后其他要抽签的，然后抽到便雅悯的刚好什么，刚好在约瑟跟犹大的中间。你不觉得这很稀奇吗？他靠近约瑟，因为他是约瑟的兄弟。他为什么靠近犹大？因为犹大悔改了，犹大现在认识父亲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认识父亲的心，才能以父的事为念，才知道说天父是所有十二个支派到耶路撒冷去，这个才是合一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你看犹大跟便雅悯可以站在一起。什么叫便雅悯？便雅悯刚刚生的时候叫便厄尼，是忧愁之子。到雅各说不是，不可以叫忧愁之子，要叫他做便雅悯。便雅悯什么意思？就是忧愁之子。从忧愁之子变成忧愁之子，忧愁代表能力的。现在能力从哪里来？能力从生产的苦难来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犹大跟便雅悯联手维持见证是有他原因的。那大家去读圣经，所有便雅悯支派的人，他们多半人是左手便利的，怎么会是右手之子的？你看见吗？所以是圣灵做的，一个左手便利的人能够变成右手之子，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，只有犹大和便雅悯，犹大跟便雅悯站在一起，就想告诉我们说，犹大现在为他父亲的缘故，他替他自己的做保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因着这些功课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犹大支派、便雅悯支派虽然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还是可以回来的，这叫做归回的恩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最怕的是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荒凉了，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。因为你没有回来的点嘛。回来的点是什么点呢？回来的点永远是神旨意的点，明白？那些十个支派没有办法回来，他本来就不在乎神的旨意。那回来做什么？现在这些人他们不好，他们软弱，好了，神管教他们，他们回来，他们还记得他们为什么要回来，不回来神的同在在哪里，神的见证又在哪里？圣殿代表神的同在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今天在被掳以前就已经看得很清楚，见证的责任乃是在少数的一般人手里，他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他们所占的地位是得胜者的地位。那得胜者不是不失败的，得胜者不是不跌倒，得胜者不是不犯罪的，谁也管教他。但有一个好处是， 这圣者跌倒了，他们可以回来。亚伯拉罕跌倒了，到埃及去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他在伯特利有一个做祭坛，所以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的，他又回到了伯特利。所以如果今天不管你多软弱，在你被掳之前，如果主让你看见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就是看见了，你学就是学会了，你体贴父亲的心肠是没有错。你如果万一有一天你失败了，你回来，你还是回到什么？还是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就是预表的故事了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不是吗？然后到了以斯拉记，很清楚看见说，